是的，这个神的圣洁，神的口啊，口啊，口，不是口是，口是，口是，对不对啊？口是，口是，啊，猫地啊，这个先知呢，他的重点，他意义呢，不在预知未来，虽然他既有的先知经常预说未来，啊，但是他其实他的职分，他要做的是，他是神的圣洁，替神说话啊，替神开口。 所以这个神的猴子，在旧约先知书呢，来分类这些人啊，有四卷大先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还有个耶利米的哀歌，有个以西结书，有个但以理书，然后有这些通常我们叫它的大先知书，大先知书。 然后有十二个小先知书啊，是这个给我们印象就是啊，先知有大小啊，但是其实那个分别的不在大小啊，哪个大小的分别在圣经里面呢？哪个大小的分别，是不是大小不是这个先知特别大，哪个比较没这个重要，哪个先知不太重要，哪大小不在这里分，大小的分别是在哪个？ 这个先知书哪个长短，哪个信息长的？例如这个我们这个芋头，这个以赛亚书就是个，就是一个很长很长，就是66章啊，六耶利米书也差不多60章啊。这个小先知书通常是比较短啊，三章4章，有些先知书只有啊，没有分啊，分章。 这几个大小先知的分别是在乎他们在圣经里面哪个文字的长短，不在于他的重要性啊。小先知书里面也有很多很重要的，例如这个何西亚、阿摩斯、哈巴谷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先知。这几个先知的大小不在，不是他们的重要不重要，而是哪个长短，哪个文字的长短。 在以色列的圣经里面呢，我们的旧约是以色列的圣经，在以色列的圣经呢，他们没有小先知书啊，是12卷先知书呢放在一卷，所以是一卷很长很长的啊。我们在我们的旧约圣经呢啊，跟犹太的旧约圣经是一样的，许久许久然后次序的编排啊。我们现在的12卷小先知书、短先知书呢，在犹太的圣经里面其实是一。 其实是一卷啊，一卷，但是我们基督教的圣经把它分开12段，称为十二小先知。另外呢，有个但以理书呢，在犹太人的圣经呢，他们不在这个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在犹太人的圣经呢是在他们的历史书里面啊。但是在教会的圣经呢，这个但以理书就是其中一篇，就是其中一篇。 一篇呢，就是其中一篇，大先知书。那个先知的信息是代代人都应该听的啊。先知的信息呢，不是在预测将来的事啊。先知的重点，先知的兴趣，神派先知去，神派先知来说话，对目的不是要给世人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不是啊。神派先知来说话，是要人知道。 神现在跟人说什么话？神现在就要人回转，归向他啊！这个所有先知的信息都是给人啊。神要求他的子民啊，神要求他的教会怎么过日子，怎么在地上生活，怎么在他的见证，这个是先知的信息啊。为什么先知要说神要通过先知要说将来的事情呢？是因为人太麻木了。 人太盲目了，犹太麻木了，我们的兴趣都我们 通常的我们一天经营自己的兴趣，对旁边的事情，对旁边的说话啊，无动于衷啊。所以神才跟我神看着神仙人说话，不管怎么啊苦口婆心啊，不管怎么苦口婆心，人都啊当他是广东话说宜宾风
啊，
什么
耳边风
啊，神不管怎么，神跟人说话不管怎么语重心长，不管怎么苦口婆心，人都听不下去。所以才有这样偶然啊，有些时候神先说一些将来要发生的大事，你们现在不听，到将来这些事情发生，你们就知道我当初是没有说错的，我当初是不是这样啊。这个是旧约里面为什么很多神通的先知说未来的事情呢，哪个原因在这里，他啊，当时这些说未来的事情呢，他的重点不在未来，他的重点是在现在。神要求他的子民五十的以色列人啊，在听先知的话的时候回转啊，神要求现在的教会啊，在听他的话的时候啊，要回转回啊，他的心归向他，这个是先知，所有先知的信息都是这样的啊。所有这些旧约的先知，他所说的，他所向人说的，都是说什么呢？都是叫人啊，叫人这个进前啊。我们知道，我们念圣经，我们来认识神，是啊，过一个进前的生活啊，过进前的生活。但是这个旧约里面的先知书，他对人说话，他的信息呢，都往往是检验的。往往是我们的金钱观念是错误的。旧约的先知书，他跟人说话，他跟什么人说话呢？他跟所有的人说话，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听神的话。但是他其实当时的环境呢，是神向以色列的子民说话啊，在现在的世代啊，神是对所有人说话，但是呢，明显这些话是先对教会说的啊。那么他的说的话是什么？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啊，所有的先知书，他的正确的透视是什么呢？是神跟人说，你们的金钱的观念，虽然你们希望过金钱的生活，但是你们的金钱的观念呢是错的。是错的，是不对的。你们平常以为什么是金钱呢？这些表现、检验、表达的金钱，不是我要的啊。这个是大家读先知书的时候啊，书有明显读得到，书有明显看见的。不然的话，先知书可以是枉读的啊。是什么啊？这个旧约圣经，这个金钱，这个先知对人的信息，神通过先知对人的说话，就是什么？是什么呢？是神希望的金钱，跟人所表达的金钱呢，是不一样的。那大家要是回家看这些先知书的话呢，你会发觉，比方以赛亚书，比方这个阿摩西。这个哈巴谷啊，这些书呢，他很快，在开头很快已经说到了这些人在地上的生活是神不喜悦的，是神不喜悦的。这些人在地上怎么生活呢？啊，地上怎么生活呢？他们每个礼拜去上，每他们经常去进圣殿敬拜啊，他们所有宗教的礼仪啊，宗教的仪式他们都参加。他们都有 active involvement， 都参加啊，所有人赎会，所有进士祷告，他们都做啊，所有的规矩他们都遵守。但是呢，在先知书里面呢，神就开宗明义的说明呢，这样的金钱呢，不是他所喜悦的金钱。那以赛亚书开头就是这样说啊， 啊，你看大家看以赛亚书第一章，大家看看以赛亚书第一章啊第十一节，他说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一节，他说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有何异呢？供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瞧见我，谁向你们讨解过，使你们抢得我的言语？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公物，献饼是我所憎恶的，玉兽对不对，和安息日和宣召的大会是我所憎恶的。你看他怎么说啊？这些教会的特殊活动，宣教大会啊，福音会什么培灵会，他在这里竟然说是我所憎恶的啊！我单单变你们的御所和安息并宣教的大会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右手言赎会也是我也不能容忍。神不是反对我们开布道会，不是反对我们开培灵会，而是什么呢？而是当我们参加布道会、参加培灵会的时候，同时也做罪孽，同时也犯罪孽，同时也胡作乱为的时候呢，右手言赎会，他说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所借其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单单便不内烦。你们举手祷告，他说你们举手祷告我不接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因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涤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性，要止住作恶，学习行义，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啊，大家看先知书呢，看旧约的先知书，你就发觉了先知的这一段经文呢，是大概所有先知都是说类似的东西，都是说类似的东西。所以这个金钱，神通过先知跟人说，他要求人的金钱不在表面的条文仪式的进手啊，这些祷告会啊、言赎会啊、这些特殊的税会啊。什么时候有意义呢？当人的生命、人的生活啊，人的生活表达的金钱，跟这些活动所高举的金钱是相配的时候呢，啊，这个才是神所喜悦的。神对人的金钱的要求啊，不在表面条文的遵守。而在哪个生命生活所表现神自己的心怀，所表现神自己的心怀。神表现的心怀是什么呢？是要人学习行义，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啊，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要是在社会上，要是在群体上，教会没有给人的见证的话，在条文的宣讲，在教义的宣讲，不管是怎么合理啊，这些金钱都是神通过旧约的先知向我们启示的啊，先知啊，这个先知的信息在啊一关啊，结果啊，大家翻这些先知书，你都发觉这个。他翻翻四次所提出的都是这一点啊。 就是说明神要求人的金对他的金钱是一个怎么样的金钱。先知是一个什么？先知是一个职分呢？是一个恩赐吗？先知什么是先知？先知是我们说先知是神差派的用差大臣，你懂吗？
钦差
啊？什么？然后音我不回念，钦差大臣啊！我们说啊，所以啊，这个是当时很高，当时很高的职位啊，佩戴神的上方宝剑的人啊，当时蛮威风的。但是我们知道啊，要是你看旧约的先知书，这些先知都是很苦的，他们的实在的日子都是很难过的啊。他们没有我们想象什么权威，没有我们想象这些地位啊，没有那个地位。在圣经里面的先知啊，不单有真假先知啊，不单只有真先知，有假先知啊。所以人数要判别的是什么是真先知，什么是假先知。在先知里面呢，然后在旧约里面的先知，除了真假以外呢，还有官方的跟非官方的。啊，什么是官方的呢？啊，就是在圣殿里面通过训练，大先知叫小先知，真的老先知叫小先知啊，怎么培养训练出来的啊？然后毕业的啊，然后在圣殿里面侍奉的啊，也是官啊，有官方的职位的，叫官方的先知啊。在圣经里面真的有，所以有官方的学院啊。今天就在教会里面呢，也有很多这些通过一般的政府受训练啊，在教会里面侍奉的官方啊，对，是官方的。官方啊，也有些是非官方的啊，就是说这些没有真的在圣殿里面受训练，是神特别感动他们在特殊的环境下出来说话的啊。在旧约圣经里面留下来的先知啊，这些先知呢，就很多呢是这一类的先知。以赛亚是不是官方先知的，我们不能够决定。耶利米就肯定不是一个官方先知的啊，就肯定不是了，是神特别叫他出来啊，说他要说的话啊，他没有在这个圣殿的帐篷里面出来啊，所以在旧约里面有这些正式的官方的先知啊，有一些非官方的先知。我们不能说官方的先知就是假先知啊，不是这样说啊，先知有真假，有官方有非官方，但是不是说呢啊，没正统出来哪些就是虚伪的，就是假的，不能这样说啊。这些正统的先知也很多是真先知啊，但是呢，在留在圣经里面有文字记载，也是大小先知留言的先知呢，很多的都是非官方先知啊，都是这样的啊。
那官方的是谁
啊？
官方有什么？
官方先知是谁呢？啊，最明显当时就是撒母耳拿单啊，这些啊，甚至以利亚单也不是啊，那要很多，而且啊，你提到也点，而且很多旧约重要的先知没有文字记载，没有他自己的文字留下来，比方说以利亚就没有一卷以利亚书啊，但是以利亚是旧约先知里面最一个很重要的先知，神通过以利亚做大的事情啊，所以先知有啊真假之分，有官方非官方之分，但是呢，先知这个回事，它是不是一个职分呢？它是不是一个恩赐呢？它是意为什么的事情呢？先知当时表示，当时神的代表，所以他是一个职分，他是神通过他说话，他有神的恩赐，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旧约的先知呢， 旧约的先知呢，不是一个 profession。旧约的先知呢，不是一个 career， 不是一个 profession， 不非我这里说一句两点，职业 profession 啊，非啊，重点在非不是啊。
那官方的先知只是
当时啊。当时啊，这个分类，当时我要说的就是先知那个本质啊，然后再进一步呢，先知的本质不是他不是一个职分，他的本质呢也不是一个事工，也不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有很多先知，有些先知是很 professional 的啊，是很 professional，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是什么都懂啊。要做的事情，要说的话，什么都可，什么都懂啊，什么而且头头是道啊，头头是道就 professional。我们这个时代是最喜欢 professional 的东西了啊，所以我们用很多现代的科技啊，去做我们的事工啊。但是旧约的先知，圣经里面的先知呢，一个重点呢，是它是非事工，它是非职业。非事工，要是一个先知把他所做的事情，把神所委托他的事情看成一个职业，看成一个事工呢，他就糟糕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在圣经里面的确有这些人。什么是 professional prophet 呢？啊，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可以写那个例子吗？什么例子是啊？在圣经里面有什么先知是 professional？顶 professional 的，在圣经里面有什么先知是很职业化的先知？啊，有什么先知是职业？在圣经里面有哪个先知是很 professional 的？神要他说他就说，神要他做他就做。当然，这个问题对大家可能不公平啊！当然，所有先知都是神就他说他就说，神就他说他就说，但是说的头头是道，说的很职业化，很事工化的。我举个例子，巴兰就是一个职业的先知啊。巴兰当然是一个假先知，在圣经对他的评价啊。但是巴兰就是神要他说什么话他就说了啊。
是先知吗？
巴兰当时先知啊，他是一个 professional prophet 啊，他当时圣经对他评价，他当时是一个假先知啊，但是他是个 professional prophet， 他是个官啊，甚至你可以说啊，这个程度他是官方的啊，巴兰啊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神要他说他真的说啊，但是这个人的性情，这个人他的心术啊。他的信属啊，他啊，不但害己，而且也是害人啊。所以先知不啊，先知的不是一个职业，不是一个事工。我再说一个先知的例子，就是啊，这个先知的事工化、职业化哪个不妥当的地方，在啊。我最近读这个旧约，有一段很奇怪的经文，在列王记上第十三章，列王记上第十三章呢有一个很古怪的故事啊，大家不用翻了，我就简单说这个故事。他说呢在所罗门过了以后，所罗门的后人这个南北国分开的时候，这个北国的王这个耶罗波安是个很坏的王啊，所以他的榜样呢是以后所有北国的坏王的榜样啊，所以旧约对这些王的评价都是这个人做恶事，就神耶罗波安所行的恶事，这个耶罗波安恶到什么程度呢？他对神仙他说话呢啊，他无动于衷啊。在列王记上第十三章说有这个故事，他说有个神人，有个 man of God man 啊，有个神人，他受神的吩咐去叫耶罗波安，要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这个事情啊，不要这样。这个神人就去了啊，就去了，就在这个耶罗波安面前呢，就行了神迹啊，行了神迹。但是这个耶罗波安呢，从无动于衷啊，在神要他的手，神要他的手啊，手啊。画麻风啊，画了又再烧回来啊，做了神迹，他做了烧了以后，他就没有事情了啊。但是后这个事情过去了，这个蒙差派这个神人，这个神人是没有名字的，是没有名。蒙差派这个神人就在路上就回家了，回家就碰到一个老先知，一个老先知是已经退休的先知啊，他就请这个。请这个神人吃饭，这个神人就说我不能去，我不应该，我神也不要走回头路啊。他就说没有所谓的，我们都是先知，我从前也是先知啊，我是你的前辈啊。所以他就啊，所以这个神人呢就跟他回家吃饭。在回家吃饭的时候，神就对这个老先知说话，他说他就说糟糕了啊，李杰啊，我叫他。不要走回头路啊！你竟然这样啊！他离开了以后呢，他就会死了啊！这个老先知就打发这个年轻的先知走了啊！但在走的路上呢，啊，在走的路，这个先知出门不太久了，结果在路上碰到狮子，狮子就把这个先知咬死啊！把这个先知咬死，咬死了以后呢？啊，这个神人就很相信了啊，就回去把他的尸体收回家安葬。这两个先知呢，在这段故事里呢，这两个先知是没有名字的，圣经连他们的名字也不提的。他们终身的侍奉呢，这个老先知是个退休先知啊，他这个神人，这个去见耶罗波安。啊，说话呢也是一个先知，称为神人啊，称为神。神要他们做的事情，他们就做，他们就做啊。但是在圣经里面对他们的记载，连名字也没有。那么这个故事的重点其实在哪里呢？啊，当然这个列王记上十三章，然后重点呢不在，然后主角不在这两个先知。这两个先知根本连名字都没有啊，你连名字都不记载。所以这段故事它的重点其实是说，这个耶罗波安的印，这个心肠怎么硬，神甚至在他三番四次在他面前行神迹他都看不见。这个神迹在哪里呢？我刚才没有说，就是要是大家看这个故事，大家要是看这个故事，这个啊，有一个梦都是很奇怪的，就是这个狮子咬死了这个先知以后呢，这狮子就站在这个尸体旁边啊，他还有这炉，还有这炉啊，这个狮子呢竟然不伤害这个炉啊，那是这个狮子在，那这个人被咬死在中间，狮子在这里啊，这个炉在这里啊，这句话呢在这段经文呢经常出现的啊，出现了两三次。即使是这个是个明显的神迹，狮子咬死人怎么还会站在这，还会站在不动啊？这个要是今天我们这么发达的技术啊，CNN 一早就从头从白天播到夜晚啊，这个是一个大新闻，这件事情是大新闻啊，所以耶罗波安一定知道的。但是看见知道这个神迹，对圣经说他无动于衷啊，他。照样做自己的事情。所以这段经文它的重点当时在说耶罗波安啊，但是他用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是两个先知，这两个先知是神要他们做的事情，他们都做了，但是呢他们的名字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们的下场。他们啊，这个小先，这个年轻先知，他的下场竟然是这样。他替神出口了啊，他替神出口，但是他的下场竟然是这样。他只是应邀 老先生请他吃饭，他就跟他乖乖跟他回去而已啊。结业结，但是后来他的结果仍然是结业。先知不时又是空，先知不时的职业，虽然神是通过先知说话，神在圣经里面解释先知的特点是什么呢？他的特点是神人的重宝。先知是神人的重宝，先知不是做一件事情，先知是神人的重宝，是先知能够感神所感，先知能够感人所感，啊，感动、啊，感受啊，先知啊，旧约里面的先知留下来的这先知，他们最终的业绩不在他们的事工，是在他们的心怀。他们对神的心怀的理解，啊，对神的盛情的投入，他们对人的怜悯，对人的认同，少了一方面都不是先知，啊，所以为什么这个先知要是不跟人认同的话呢？他只是做事，啊，他只是做事而已，他只是事工的先知，他只是职业的先知，就像这个巴兰，就像这些无名先知。就像这些无名先知，最好先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举个例子就好了啊。摩西作为一个先知，摩西当初替神说话了啊。但是摩西说话的时候呢，摩西向人说话的时候，他对神的心怀，他对神的心意，他有个内感，所以他所说的不光是信息的传递。啊，他所说的是他能够感，他知道神的心怀，他说，所以摩西下山看见这些人在拜金牛的时候，他怎么气愤啊，他怎么气愤。这个先知能够感神，能够感神所感，知道神的心怀。先知也不单是单方向向啊代表神向人说话啊，单方向向人说话，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钦察大神啊，蛮威风的啊。但是旧约先知没有一个是很威风的啊，没有旧约的先知呢，其实呢都是很苦的啊。没有啊，先知不是一做先知不是一件威风的事情。先知呢是亚瑟替人向神说话的。摩西当神生气的时候，神说我就把他们杀掉了，我就把他们除掉，我就立你的后代替他们了。摩西怎么说？摩西说不要，摩西说不要，摩西说我情愿把我除掉啊，留下他们。一个真正的在圣经里面只是先知啊，他们的。真正的表现呢，不单是传信息，他们能够把神的盛情表传出来，神的心意，神真的心肠啊，他们也代表人向神求怜悯。这先知是神与人之间的重宝，所以摩西啊，在生命记神跟摩西说，以后我会兴起一个像你的先知啊。像你先知，当这个我们知道他其实是指基督，指耶稣啊。耶稣作为一个神与人的重宝啊，耶稣就成就了，就是一个真真正正一个先知啊。这个先知啊，我刚才提的这个先知对人的信息，是对传统金钱的一个挑战啊，就是我们怎平常认为什么是怎么样的金钱，在旧约先知的信息里面都说神的心意不是这样啊，不是在条文上的欣赏啊。先知作为一个职业，作为先知替神出口，但是先知替神出口不单是个差事，先知的 essence 不在 professionalism。先知的 essence 不在 professionalism 啊，不是把神的信息传递的怎么精彩，怎么 妥妥帖帖就是先知啊。一个真的旧约里面的先知是一个是他有神的心肠，他有纪念，他也是人的一份子，他是个神人之间的重担。再几个
呀，你可以再解释这个这两个先知在列王记十三章他们为什么像有这样子的收藏吗？
对可能我又找另外一个机会，结果我希望引起大家的兴趣。我刚才提了一个故事，在列王记上第十三章有两个先知，这两个先知做神的事，但是留在这段经文里面竟然连名字都没有我就说因为他们看见的先知的事情是公化表面，是公化职业化所以在圣经里面，圣经对他们的处理，甚至连名字也不提，他很大兴趣但是我要离开这个话题我要说到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圣经里面很长很长的经文，66章。这个以赛亚呢是五条元老这个以赛亚呢是五条这个以赛亚是这个乌西亚在以赛亚第一章，这个乌西亚，这个约旦这个亚哈斯西西家，这四条做了先知信息，这个是第八世纪，是公元前第八世纪，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我说他是五条元老他为属书，他说四条为什么我写只写四条你看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他就是这四个名字这四个名字，为什么我说他是五条呢？因为以赛亚书呢他从第四十章开始就很明显不同了明显不同。所以在传统的圣经研究里面呢，这个四十章以后呢，一般称为第二以赛亚书 （Second Isaiah）这个第四十这个一到三十九章是这个公元前第八世纪的事情。第四十章到66章是没有一个明显的 history， 没有一个明显的历史的背景但是呢，他所说的没有实际的人物，但是他所说的是第六世纪的巴比伦这个以色列流亡的时代这个流亡的时代所以很多解经书呢都认为这个以赛亚书是两部分前一部分第一部分是分开的是分开的但是呢这个说法呢不一定要解，但是以赛亚书呢不一定要连看这个先所以我就把这个以赛亚书的下半部我就把这个以赛亚书的下半部跟前半部呢，因为是他把它看成是同一个作者同一个作者，所以这个以赛亚作为神的先知呢，他在第八世纪的时候呢，说在三十九章的结尾，他已经预言到这个以色列以后违背了巴比伦父老的时候到四十章呢，在四十章以后呢，他就说这个后。以后的事情所以我就把它说成是一个这个以赛亚的先知是跨越了五代就是这个第八世纪的世代跟跳了两个世纪第六世纪这个巴比伦把他们俘虏这个虽然在传统的圣经的解释一般是把这个四十章以后呢，看成是另外一个作者，是后来把它放在一起。但是圣经作为正典，把这个以赛亚书的整体性是应该可以 所以应该是合理的啊，所以我就
所以你说你现在站立在这样的历史立场是还是在第八世纪，
以撒在历史上以撒亚是第八世纪的啊，在以撒亚是第八世纪的，他服侍的时代就是这个乌西亚时代大到西西家时代，不是啊，但是他所说的先知的信息，不单是他上后的时代第八世纪，同时也说到后人的世纪的事情，同时也说到这大以撒亚的信息是不单是他比他后人的世纪的事情，也是最终是关于末世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四条元老跟五条先知哪个看法啊？其实现在才应该开始以赛亚书，但是大家给我五分钟。那这个以赛亚书这么长啊，我只有几个礼拜。我其实今天准备的所有刚才这个先知的道论以外呢，我希望看的是前六章。前六章，以赛亚书最精彩的地方是在第六章，这个以赛亚蒙召啊，在圣殿里面，这段经文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了啊。我只提出一点，就是以赛亚在圣殿在乌西亚死的时候，他看见上帝啊，他看见神在圣殿，他看到神的尊荣，神的荣耀啊，神的荣耀，他的罪得赦免，他的口唇被洁净，他从罪孽里面得到释放，他得到释放以后呢，他蒙神的差遣。我们经常说信耶稣就啊人得自由。人的自由，这个说法当然有它的道理，但是在圣经里面呢，所说的自由呢，跟我们平常所想象的自由呢，是不一样的。更要是我们说啊，我们未有信主以前呢，是做罪的奴仆的话，那么我们信主以后呢，那个真自由的表达呢，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啊，做什么想什么就做什么，真自由。在罗马书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做罪的奴仆，做义的奴仆。这个以赛亚呢，他的罪蒙赦免，他立时蒙差遣。神说我能够差派谁呢？他说差派我。那这段经文呢，大家要看呢，也就是说，这段经文呢，它是。你看到这个以赛亚，神要他做什么事情呢？啊，有以赛亚第六章，他说，神要他做什么事情呢？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神说我能差派谁呢？他说你派我，他说你请差遣我。第九章，你去告诉神跟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这些百姓，跟他们说什么呢？说你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些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我们看这段经文，第一个反应就是有没有搞错？啊，神啊，第二啊，神派以赛亚去说什么话？神派以赛亚向我们说话，说要这目的是要我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看是啊，却不晓得。为什么恐怕这些人，恐怕我们？回转过来，求得赦免。你看神对人的愤怒，神对人的愤怒，神对我们的愤怒到这样的地步。 以赛亚怎么样呢？以赛亚是以赛亚呢，不是说哎，我终于明白神的心意了啊，我终于明白神人在神面前是怎么抵啊，广东话抵谁啊啊，是说终于是这样了，我就去传了啊。以赛亚不是一个 professional prophet， 不是一个啊。以赛亚是什么？以赛亚不单是听见神的声音，以赛亚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第十二节、第十一节，以赛亚说：“主啊，要到几时？”先知是神与人的重宝，先知不单代表神向人说话，先知同时也代表人向神求情。先知以赛亚的反应，他不是说啊，那 get it， I'll go 啊，就神生气气去传神的话了。以赛亚的反应是：神要到几时？你给人的惩罚要到几时呢？啊，所以下面神给人，神就对他的回应了。啊，神对他回应，神给他留个，神给人留个地，留个余地。啊，神给人留个余地，不是因为以赛亚的求情啊，是神一直对人的怜悯。但是一个先知，什么是先知呢？先知代表神向人说话，把神的心怀、神的心意表明。但是先知同时也代表人向神求情。以摩西是个怎样的先知？摩西是个怎样的先知？以赛亚是个怎样的先知？
约拿就不是。
约拿就不是啊，约拿那么就要留给后来啊，后来写约拿书呢，弟兄姐妹去解释了。我想应该到这里行了。我们现在就看第五章，那葡萄园的比喻啊。谢谢大家。